9月21日，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宣布解散，关注组的 Facebook 专页、Twitter 账户都已经被删除，官网亦只是显示解散公布，宣布已经启动自动清盘程序，董事亦都将会辞任。香港警方早前调查支联会期间，引用港版国安法指控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和维权律师关注组为外国代理，要求关注组董事包括刘慧卿、关尚义、何俊仁等交代和支联会关系。关注组获批准延后两星期再交资料，并且已经在21日限期届满之前回复警方。9月13日，亦即是关注组宣布解散之前个几星期，何俊仁发声明宣布即日辞任华人民主书院董事、支联会主席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职务，并退出这三个组织。声明没有提到他辞任和退出的原因。关注组解散的消息传出后，香港多间媒体先后致电其中一名董事刘慧卿，他只是回应说律师建议他们什么都不能够讲，他本人没有进一步补充。美国之音先后接触过几个关注组成员，他们都守口如瓶。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2007年成立，当时由何俊仁担任主席，刘慧卿担任副主席，其余创会成员包括律师关尚义、大律师张耀良等法律界人士，并且由曾任中国大陆法官的学者黄友金担任顾问。商人何鸿兴爵士在2006年向关注组捐助启动资金和营运经费，三年合共360万港元。根据何俊仁在自传《谦卑的奋斗》入面解释，他深信维权运动有助推动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是建立公民社会争取基本自由和人权的重要一步。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律师和法律界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健全的法制需要依赖一个有专业自主和水平的法律工作者群体，更需要他们来建立法治的文化传统。维护律师的运动是国家走向人权法治和宪政民主的必经之路。关注组之前曾经介绍，他们的工作包括声援维权律师的教育和游说工作，和具体支持维权律师群体，包括人道援助和安排交流会议等。关注组不时更新中国维权律师的情况，亦都会发表报告，强烈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打压的案例，发起联署和行动声援维权律师等。旅居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十几年，关注组为中国人权律师作出很大贡献。
为中国人权律师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滕彪说，关注组为中国人权律师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提供网络培训和法律培训等等，帮助建立中国维权律师的一个网络。在香港和其他地方亦都举办了很多类似的研讨会和培训活动，向国际人权组织还有西方国家寻求援助。滕彪认为，关注组的影响力超出外界所想象，
就是把中国的维权律师联络起来，几乎所有中国的维权律师都。
滕彪说，关注组将中国的维权律师联络起来，几乎中国所有的维权律师都受到他的支持。维权律师关注组被关闭，维权律师是失去了一个重要平台，令到中国维权律师的处境雪上加霜。在2015年中国大陆709大抓捕之后，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持续发起密站和游行，声援被捕的维权律师。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向美国之音说，关注组当年的工作令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对于709的被迫害的律师和
任全牛
说，
关注组对于709事件被迫害的律师和参与的辩护律师的各种关注信息的发布做了很多工作，包括 对每个被迫害709律师的信息统计，对官方当时从上至下的压迫，起到打散邪恶力量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在709事件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只被当局秋后算账。亲北京报纸文汇报9月22日报道，据香港警方掌握的资料显示，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香港民主中国阵线和外国组织关系密切。在香港国安法的法律定义下，上述组织都是属于外国或者是台湾政治性组织在香港的代理人。根据香港国安法，警务处处长为了防止和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可以向某外国在港代理人或者是台湾在港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规定该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内向警务处处长提供资料。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就认为，香港警方的处理手法和普通法背道而驰。
如果说这个控方呢，这个未来的警务处呢，以这三个单位呢所提供的资料，
曾建元说，如果香港警务处以这几个单位所提供的资料作为犯罪证据加以起诉定罪量刑，这做严重违反不得自证其罪这个很基本的法律道理。要控告被告犯罪的话，合法的证据必须是由控方经由合法的途径调查取得。如果以被告提上的证据要求被告自己证明自己无罪，那并不符合香港司法原则，亦都不符普世价值。他说更重要的是，港版国安法应该是没有追诉力的。
以前的这个行为呢，哪怕呢，是按照现在的港区国安法被认定是、
曾建元说，以前的行为即使是按照港版国安法被认定是颠覆国家政权，但是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这些都是香港法律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或者言论自由。华人民主书院、支联会或者关注组，他们在港版国安法实行之前的行为都不应该构成犯罪。香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陶君衡要求警方将提交资料限期延期一个月。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说，陶君衡会在可行范围内尽量配合警方的要求。
我们真的不知道，香港警务处到底是需要他要求。
曾建元说，他们现在不知道香港警务处到底是要求取得怎样的资料，当然他们是可以怀疑香港警务处是要找到将陶君衡定罪的资料，要令到陶君衡自己证明自己犯罪，不是强人所难吗？但是曾建元相信陶君衡是会尽力在法律范围内完成要求。至于在国外的资料，现在还未知道香港政府是否要陶君衡提供台湾、美国甚至是全世界的资料，但是这样做是否有可能呢？台湾法律界对于香港同业因为支援中国维权律师而卷入漩涡表示关注。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黄龙宽向美国之音说，早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我们多少都有些联系啦，所以知道我们在彼此做一些类似的事，也有得到他们的帮忙。
黄龙宽说，他们和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多少都有些联系，知道彼此在做类似的事情，台方也获得过关注组的帮忙。国安法通过之后，台湾方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是这样的民间组织香港政府是不会容许它继续开下去的。外界关注支援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工作会不会由台湾的组织接棒。台北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主委周宇修向美国之音解释，地域限制加上中国大陆当局严密管控，令到开展有关工作面对不少挑战。
2016、2017年的时候，我觉得都还蛮频繁的，就是我也都有机会可以跟他们
就是
周宇修
话，2016、2017年期间，台湾同大陆双方的交流仲系相当频繁噶。 当时周宇修亦都有机会同大陆人权律师面对面倾偈食饭，但是到了2018年，尤其2019年之后，这班律师如果要来台湾就变得很困难，也就是说双方这几年来之所以没有互动，并不是因为台湾人不感兴趣，而是因为这班律师来台湾的限制多了很多。他承认目前来讲，台湾法律界实际能做的相当有限。
我们要过去或者是他们要过来，那个签证，
周
宇
修
说
台湾律师要过去大陆，或者是大陆维权律师要过来台湾，无论是签证或者是入台证，又或者是他们要出境的许可，都未必会允许。按照目前的政治现实和资源，台湾这边能够做的事情可能是比较有限，因为台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